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22章。主啊，你让我们好像就在圣殿里面，听见耶稣基督对着群众、对着法利赛人、对着来挑衅的人发话一样。主啊，你让这个天国的比喻，还有我们今天要看他们如何的来设计圈套，要来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踏入他们的陷阱，我们也求主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智慧来回答这一些挑衅的人。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属世的智慧，但是却不失去对神一颗单纯仰望的心。求主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真的学习你的智慧。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一样哈，我们请这个 Alex 弟兄，麻烦你从第一节念到第22节，谢谢。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席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来，凡遇见的不论三二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域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我。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阿们，
阿们。好，我们一开始呢，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哈，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最后一周当中呢，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天国，因此他就有机会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下面呢，他讲了三个有关天国的比喻。那天国第一个比喻呢，在21章里面，他讲到是两个儿子啊。那这个做爸爸的跟他的儿子说啊，大儿子说你要去葡萄园工作，有大儿子先说不去，后来后悔了就去了。那么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他始终没有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上帝寻找他的儿子是要寻找那个悔改的而有实际行动的，不是找那些嘴巴说是的我愿意我去，但是呢却没有行动的。所以这个在天国里面呢，上帝要找这个悔改有行动的人，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比喻，天国他讲到这个葡萄园跟租户之间的关系，那租户本来应该要交这个果实给这个园主的，可是呢这个 他派这个仆人来收猪的时候呢，那这些猪户呢就打这些仆人啊，甚至杀害了。然后原主呢他就派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来了，那是承受产业的哈，但是这些猪户呢反而说，哎，这个儿子啊是承受产业的哈，那我们把他杀了，霸占他的产业哈。所以在第二个重点，你就看到这个天国呢本来是应该是给以色列人的哈，因为葡萄园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跟二十七章，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就是在比喻以色列国的。那个以色列国呢，他呢他要霸占啊，他就是不要神，他要自己霸占他这个土地哈，自己成为王。那么耶稣就说啊，他们呢就把这个原主呢就会来把他们发兵呢，就这样把他们灭掉了。这个灭掉了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给别的人哈。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天国呢本来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但是因为他们不要，他们要霸占这个神给的这种国土啊，他们自立为王哈，所以呢这个天国呢上帝就不让他们有了，就给了别人啊，就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啊。那当然这样的事情都已经成就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这章呢22章他所看到的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比喻啊，在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呢非常的合适的把它讲成是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这个比喻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永远到永远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上帝为亚当造配偶之前，他呢曾经找过其他的方式啊，找什么动物啊什么什么的其他的，可是没有一个啊能够怎样能够跟亚当谈心哈，所以呢神就造了一个女人，从她肋骨旁呢从她的肋旁呢这个拿了一根肋骨的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呢就变成一夫一妻的这种婚姻制度啊。那么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呢，上帝也是在为耶稣找什么？找心腹。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在启示录还有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个心腹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勇士的大结合。这个从永远到永远当中，你可以想得到天父就一直在为耶稣基督找寻什么，找寻他的伴侣。那这个伴侣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整个呢你可以看到这是神国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很高潮的在娶亲的宴席当中要结束这个世界。OK， 你去看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也就在这个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就是从天父的角度来看啊，那而且耶稣基督他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娶亲的这种情景哈，那边的人呢，从小到大都可能参加过很多的娶亲的宴席，所以对于这一些前后的关系啊，这个过程大家都非常的明白啊，非常的明白。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士啊，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活，是不是就像当时候的准新娘一样的来预备自己的婚宴呢？当然这是整个的比喻里面一个蛮重要的重点，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看下去哈，那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被召的人复习第三节。那 那么这个重点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他是最先被邀请来的啊，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呢，他当然呢是第一批被邀请的宾客。但是呢，当耶稣基督预备好啊，这个儿子要结婚的时候，哎，他们却不肯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讲想象得到，就是仆人就是历世历代的先知啊，就是神差遣来告诉他们的，要教导他们要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他们不听，而且硬着心哈，不肯回到上帝这边哈，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上帝哈。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合格了，他们拒绝来参加啊。他们从小被教导上帝，有这个上帝的概念，从小学习 Torah 啊，非常的熟悉神的这些典章制度，可是他们却不肯来啊。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啊，这个天父，这个做王的，他可能是非常的伤心啊。这些预先邀请来的人，结果他们不来啊。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来啊，他当然有一些会来了哈，但是他是讲说这些被邀请来的人呢，他们缺席啊。那第四节，还有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去告诉他们的被召的人哈，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这是第二次，牛肥犊都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宴席哈。那你有没有想象？我们通常在被人家请客的时候，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讲说，某某某啊，你赶快来啊，我的菜都预备好了，菜都开始凉了，你赶快来啊，你现在一来啊，啥事都不用做，马上就有得吃了，现在是最好的时刻了。那么像王发出这个邀请，这是最棒，那就是说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最高潮，你不需要等啊，你马上来啊，就有得吃了，那是一个最快乐的时刻了，有东西吃，有酒可以喝，所以呢，那就是现时代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当时时代的事情。那是什么？那是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基督他来了，神的时刻就到了，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最怎么最高潮的时刻了，你们赶快来吃吧，样样齐备了啊！他再一次的邀请那些旧约的那些的人啊，这些以色列的选民，赶快来参加婚宴啦！因为耶稣基督跟这个施洗约翰他们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悔改听从上帝，意思就是说回应上帝说那我要来参加的意思哈。那第五节，哪知道那些人啊不理就走了，所以他们的反应不好，不理会这种上帝永恒的呼召哈啊。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到田里去了啊，有一些人呢去做买卖的哈。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回应啊，说他会来参加，但是呢，这看起来呢，这个做王的这个非常的难过哈，他跑掉了。那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不是一样？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自己的事业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谁管你这个国王的儿子的婚宴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啊，说你是可以参加这个耶稣基督勇士的婚宴，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太有兴趣啊。他们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孩子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明年要干什么，我什么。那这些事情当然是重要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孩子还有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生意买卖，这个优先顺序能够大于我们的上帝嘛？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哈，我们要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优先顺序有没有摆对的问题？那我们的永生重要还是世界重要哈？那我们在生活中当然要赚钱养家啦哈，但是永恒的事情呢？特别是在那个时刻，不是以后再说，是现在趁着有机会赶快回应。所以这个王的邀请，当王来邀请的时候，你要马上做回应啊，因为邀请的时刻有截止的时刻，历世历代以来都有 这样子的 time pressure， 就是有这个时间的紧迫哈。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刻没有回应的话，你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哈。那我们呢，也不要让这个世界的生活把我们带走了。好，我们要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哈。这个王他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所以我相信呢，这个王邀请的宾客呢，就是他自己王国里面的人。结果自己王国里面的人不理会他，那当然王就很生气了哈。那其余的人啊，第六节拿住仆人凌辱他们，就把他们杀了。那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啊，这边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还有施洗约翰，他们真的就把他给杀了。好，那把娶亲的邀请人邀请的仆役、啊、杀害，哎，这个不是，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哎，因为通常来讲说，邀请婚宴、参加婚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你不来也就罢了，你干嘛把人家给宰了哈？但是从天父的角度眼光来看呢，耶稣基督和我们的施洗约翰呢，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子被杀害了。他们就是这样子横行霸道、不讲理的哈。所以呢，也可见的，他们真的呢，对于是这个王国的子民呢，好像也不是很看重哈。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所以你可以在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王真的发兵除灭那些凶手。他用谁？他用罗马人啊，罗马人在主后七十年，犹大国就正式的被毁灭，整个的城烧毁掉了，圣殿上面的。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叠在另外一块上面、啊、真的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比喻当中啊，还有一个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还真的实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是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那么第八节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转机，他就对他的仆人讲、啊、喜宴又齐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那么这就是王的一个判语啊，他这样子断定呢，这个不守约的以色列人是自己放弃了，他不配进到他的婚宴当中，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他就给怎么样？给任何的人。为什么？下一节他说：“你们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啊，那这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在宴席上就坐满了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知道，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天国的比喻哈。那我到岔路口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字路口啊。那你在那边看到一定有人来往的很多嘛，他就去邀请他们啊，无论善恶都招聚，无论善恶好的好人坏人通通都来 ，OK？ 那当然了、啊，被邀请来赴宴席，很好啊。那这些呢，其实就在预表一件事情，这个岔路口上遇见的任何的人，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是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以前的宾客，不是以前请的那些宾客。那以色列人呢，不要，那这些是什么？这个。救恩这个婚宴呢，就打开给外面的任何一个人啊，任何的人就是表示福音的门大开，只要你是人，你愿意，哎，你就可以来，就任何人都可以来。那么讲到这边呢，那我要讲一句啊，就是啊、这个比喻里边呢，如果你是用一个预定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是仆人到岔路口上抓住或者是邀请那一些遇见的，就不管你是谁，通通招来，通通招来，通通招来。那通通招来的这些人里面呢，不是像说我们预定论的人讲说，诶，这个是上帝预定的，哦，那个不是上帝预定的，不是上帝预定的人他就不会招来，诶，可是他说是全部都招来。好，那这个就是一个 啊，在预定论里面呢一个小瑕疵啊，你可以这样讲啊。那呢，神的救恩到底是给全世界的人吗？那么从他这个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任何的人 ，anyone。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的救恩是给全世界的人啊。那我们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他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或者是讲说一个圣经的原则的时候呢，他说了，在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啊，我们要注意啊，不能够从比喻当中了来提出一个法则。他认为比喻归比喻啊，那但是他也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比喻，如果说你有某种观点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比喻来解释，可以解释得通的话，他可以接受。那换句话说，这比喻只能怎么？只能验证，但是比喻本身不可以这个演绎出一个法则、一个道理，或者是说一个神学观念。那么他们是这样讲的，可是呢，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如果说按照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来看预定论的话，那预定论的确不是很完全哈。那这句话里面呢，如果你有朋友啊，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有遇到很多的人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我是一个坏人啊，我不配得到救恩啊。而且我可能不是上帝预定要得到救恩的人啊。那么如果你有这种朋友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就把马太22章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你可以讲给他听。你要跟他讲说，现在是在岔路口上，凡照这个仆人遇见的通通都邀请招聚，你是有机会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的，千万不要说你是个坏人哈，没有机会的哈。OK，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比喻，也是耶稣亲自讲的，不是一个神学家得出来的一个什么定理定论，而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救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不是为特定的人预备的。这是我要再强调的哈。好，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啊，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啊，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了。那么你从街上呢找来的宾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外邦人哈，我们对这个国王里面或者是这个王宫里面哈，我们可能也不是太熟悉这里面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哈，我们更没有时间呢去买这个参加宴会的礼服啊，参加婚礼的那种袍子啊。那就问题就是说，这个国王的婚宴里面，外面的人进来了之后呢，他是有提供这个宴会的服装的，他是有提供的啊。那么这个宾客没有穿上去，不是他没有为他预备啊，不是没有为他预备，是有预备，是他自己不愿意换，不愿意换上的。也就是说，他还是我行我素的，没有尊重婚礼上面大家都是穿着这个宴会的服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宾客呢很失礼啊。好，我们今天从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参加婚宴你当然要穿得很得体啊，对不对？你起码要换一个像样的服装，而且这像样的服装呢，他们这个主人都有预备的，那你为什么不换呢？你还是穿你那双在街上被招来的时候的服装吗？不是啊，你当然要换嘛。所以呢，那人无言可答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什么好理由，也不是说没有，他无言可答就是说，不是因为没有给你提供这个礼服啊，是你自己不愿意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这些礼服、这些衣服，都是上帝 透过耶稣给我们的，我们都有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说他没有穿礼服这件事情上，耶稣基督特别提出来，你没有穿礼服来参加婚宴是非常失礼的事情，而且这个失礼到一个地步呢，王把他捆绑起来把他丢在外面去了，就是说你不配，你不配进来，虽然你进来了，然后你不配了，因为什么？你没有穿我为你预备的衣服。那我们请注意哈，那我们的礼服其实有好几节圣经哈，我当然我们最在这个关于新约的信徒里面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啊，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他讲说，就蒙恩啊，这些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十九章呢，就是参加天上羔羊婚宴的景象。那我们都应该是穿什么？细麻衣。那他在这里特别讲，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这一节圣经呢，来对应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人没有穿礼服，那意思就是什么？他没有什么呀？注意他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没有好好的怎么样过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他没有穿上去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为他预备哦，是神有为他预备哦，但是基督徒圣徒所行的义，你的行为就是你有没有换上这个礼服，那这个是无可推诿的。也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讲，人进来了，呼召他回应了，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婚宴当中还有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就是说那个人无言可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推卸这个责任，他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婚宴的参与者，你除了回应呼召进来，你还有一个责任，你要换礼服。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义，这个耶稣基督给你的拯救。但是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你说我们当然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在说很清楚的说，这个是我们新的生命的见证 ，OK，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了这个，我们就得称为义，不是，而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行为见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这个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呢，我们有好几处经节哈，我就选其他两节哈，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一节。他在这边讲说呢，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什么，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洁净，就是在这个婚礼当中呢，洁净洁净，这个人就disqualify 就不合格了，就被什么，就被丢到外面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我非常喜欢这一节，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快乐的 happy 啊，因为我有拯救衣，我有公义袍，好像什么，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天天穿着这拯救衣公义袍，好像什么，好像你在结婚一样， 好像你把这个新郎戴上华冠，新妇佩戴装饰，好像我就在那个结婚的里面，那种气氛，那一种的氛围，意思就是说你是很高兴的，你是非常高兴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在意的把我们的救恩呢分别为圣出来？哎，因为我们是很尊重上帝的，我们要参加婚宴哦。你也可以讲说，我今生今世就是在为参加羔羊的婚宴在做预备。我要想象我穿着上帝耶稣基督给我的袍子，美丽又帅气啊，不管怎么样形容哈，我在这个婚宴当中和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参加婚宴，那么样子的高兴，那么样子的啊，永远属于耶稣基督。所以那个就是在我们的渴望里面，也许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耶稣就是要迎娶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跟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面。这个应当是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什么，每一天的思想，每一天的幻想，或是每一天的想象。那我们要穿礼服啊，哇，那个礼服很漂亮啊，我们不能够你知道赤身露体的去参加宴会啊，那个会被丢出去的。我们要有这种基督徒圣徒所行的义的这种衣服穿在我身上。当然我们再说，这些衣服都是因为耶稣给我的，但是这些我现在就要穿上去，我现在就要实习怎么样处在那个天国婚宴当中。那我们就要预备自己吧。那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要分别为圣啊，我们要反映出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是常常是喜乐的，而且我们常常怎么样认罪悔改，保持拯救衣公义袍的圣洁。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啊，对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因为他期待我们对这些拯救衣公义袍维持的圣洁。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很 excited 很兴奋，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新郎新娘那种的心态来参加这样子的婚宴啊。十三节，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他在那里必定要哀哭切齿的。那这个是一个tragedy 啊，你可以讲说，哎，奇怪了，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上帝带领人啊，在街上，在岔路口，哎，随便叫什么人来啊，那些人来了，你就有一个审判了。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表示说呢，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行为，他可能信仰了还是糊里糊涂的。啊，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啊，或者他以为他已经有了拯救啊，已经得救了啊，但是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自身的行为，并没有反映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他的真实身份也因着在天上的时候呢，他真的没有换衣服，没有换上公义袍，没有换上这个拯救衣啊。那么他的结局居然是王审判他。把他手脚都捆起来，那手脚都捆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不让你自由了，你本来是很自由的，你可以走进来很自由，但是我现在呢把你捆起来，把你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我查了一下，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当中呢，它多加了一个词啊，这个外边的黑暗呢多加了几个字，就是最底层的阴间里面 ，the lowest sheol 啊 ，sheol 就是希腊文的 Hades， 就是阴间的意思。这阴间什么意思呢？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就在那里，没什么光的。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最底层的阴间里面，那意思就是说。 跟王完全的隔绝了。也就是说，王很愤怒，他把这些本来是在他婚宴当中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自以为得救的人，他把他审判就丢到阴间的最下层、最黑暗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以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的 debate 啊，有一些的辩论，然后他说：“哎，这些丢到外面黑暗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这个问题呢，也问了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啊，那很多的人就因为他们不同的神学观点啊，他们就会有说：“哎，这个虽然是在外面哀哭切齿，但是他们还有机会得救的啊，这个是。”啊，我有常常听到的哈。那也有人是说，既然是手脚都被捆绑丢到外面去，表示什么？表示就是神捆绑他们，算是神呢永远不给他们机会了，所以呢他们呢已经没有机会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哈。也就是说你配合下面那一节经文啊，十四节，也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种招呼召选上，那你有呼召，回应呼召的人不是都被选上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层的什么，还有另外一层的这个拣选。那这个拣选是出于神的主动呢，还是看人的责任反应呢？那答案当然就是人的责任反应了，因为呼召是上帝呼召来的嘛，大家都来了，可是呢我们有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啊？请注意，我不是在讲因行为称义，我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信耶稣，你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好像人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完蛋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救恩论来讲，关于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整个的救恩就在这一次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人的责任在这个地方，你起码要换衣服，换好衣服，换上这个王他所喜悦的衣服，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你就要被丢到外面去，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这个黑暗里面又是阴间的最下面那一层。那所以配合的下一节经文呢，可以，我大概蛮确定的，这丢到外面的，就是真的没有得救机会。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自以为已经可以参加羔羊婚宴的，你要再想清楚啊，如果你没有在生活当中呢自己分别为圣 ，OK， 你要小心，因为在羔羊的婚宴上面还有一层的审判，还有一次的洗刷，不是洗刷，一次的资格的这种的分辨。那这种资格的分辨不是上帝的拣选，而是我们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就是我们的责任的问题。你除了要相信耶稣基督以外，你的生活行为要反映出你信仰的真实。十四节，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那很多人把它背起来，就是当作金句一样哈。但是我要再强调哈，人的责任跟反应是被选中的条件。不是神的预定，神预定我们都得救，但是只有那些换礼服的人才能够继续参加羔羊婚宴。那个换不换礼服不是神预定的，换不换礼服是那个人的决定，是那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考虑很周全，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把那个重点都放在那个人，哎，好不容易进来了，前面那些人不进来是他们不愿意，耶稣那个王已经审判他们了，现在这些人进来了，哎呀，大家都可以进来，很好啊，但是你为什么你没有换衣服呢？哎，那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神 有主权来呼召我们，很好，这个人回应了，但是选上的条件却是让人的责任啊，这个啊，他没有换上礼服，其实就是说他藐视上帝的救恩，他藐视的在这个啊婚宴当中我们应当有的这种的体面，他没有，他藐视，所以没有尽到责任。那么这个选上的这个希腊字啊 ,eclectos, 它有这个配得 ,worthy, 配得的意思，也有纯洁的意思，也有那种优秀，还有选择的意思。所以你从整个字的这种字义当中啊，你可以看到上帝要选那些什么配得的，是纯洁的，是很优秀的。那我们是不是很优秀，就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反映出我们信仰的真实。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耶稣的话来陷害他。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马太就直接写十五节法利赛人的这种反应。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听懂耶稣讲这个三个天国的比喻，他听不到里面的真意。因为第三个比喻当中呢，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他们法利赛人一定很了解的，一定很明白，而且可能法利赛人听了以后都会非常什么，非常同意耶稣所讲的。可是他们没有听到，没有听懂，或是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所讲的，他们想的还是要陷害耶稣，他们没有听进去，基本上是这样，是蛮可惜的了。那可惜他们被招了，很可能他们就开始要陷害耶稣，要谋杀耶稣，那这样，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注意到圣徒所行的义。因为什么？因为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去谋杀吗？他会去陷害人吗？不会的。啊，这就是其实在法利赛人里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失。啊，那对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啊外面都看不到，那里面的思想是什么？那这个是上帝所知道，而且上帝所鉴察的。所以他们出去商议要陷害耶稣 ，OK？ 那么意思，法利赛人眼睛里面只有自己的义，他们只有看到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且看到耶稣的不是。所以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将来一定是没有被选上，一定是被丢出去的。那他们要用圈套来套住耶稣基督，他要来陷害他。那整个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它是要做一个活的这种圈套，好像捕捉这种动物，那个动物要 捕捉起来，这捕捉起来这种洁净的动物呢，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宰杀献给上帝的。所以不能把它弄死，一定要是活活的把它捉住。那一个很讽刺的，就是法利赛人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些人。分别出来那些人，他们比较骄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常遵守 Torah， 遵守摩西五经里面上面的规定。他们应该是很敬爱上帝，很敬虔爱主，守律法。但是他们居然是使坏心眼，要来陷害耶稣。啊，这真的是非常讽刺。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西律党的人哦，就是希伯来圣经他是这样写，他是说是维护西律家族皇室的。因为西律党的意思就是他们维护西律这个王，西律王家族，他们可以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做一个附庸国，那他们拥护这个啊，那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了，反正他们就是 就是在这种的支持之下，然后呢，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西律党来的人里面呢，有暴力倾向的 violent man， OK， 就是维护西律家族皇室的暴力倾向的人啊，跟这些法利赛的门徒，就也是小法利赛人啊，就这些人呢，就跑来找耶稣啊。那这两伙人哦，基本上在当时是不可能联盟的。为什么呢？这个一个法利赛人呢，他是天天的嘛祷告上帝，要神呢打倒罗马势力，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荣。那一个是保皇党，甘心乐意的透过西律王，可能他已经有是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当官的，那么他们就是保卫这种皇室，所以呢他们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很高兴的。那一个要天天推翻罗马政权，一个是要维护西律王室的人，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不来电的，不来往的。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耶稣呢，他们居然绑在一起了，非常有意思。那么他们要了陷害的人呢，他们就会讲话很漂亮。你看他这一节里面讲到，他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啊，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啊，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你也不管说你讲的话有什么后果，你是诚诚实实的讲 yes or no 的啊，你就是很诚实的回答啊。他呢就是用这个话先把他怎么恭维你一番，夸奖你，褒奖你，希望你诚实回答哦，让你怎么样，让你进入到他的圈套里面。那而且我觉得可能他的语气是很谦卑的啦，听起来又好像非常得体啊，也没什么害人的意思里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哦，如果有些人呢，他先给你灌迷汤哦，然后问一个很难回答的题目的时候哦，哇，那是你肯定要很小心了，搞不好他就是要来什么，要来抓你的把柄，要来怎么样，要来让你的话来怎么样置于你死地啊，让你死得很难看。那么十七节，请告诉我们，哇，这个礼数很够啊，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只是问你 opinion 哦，我只是问你意见哦，你想要回答，诚实回答我，你的意见是什么？哇，你看到这个实在是很高段的手腕哈。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是超厉害的，非常有厉害。因为如果说哈，为什么？如果耶稣哈傻傻的哈，当然耶稣不是了哈，耶稣就说可以啊，我们纳税啊。那法利赛人就会起哄了啊，那么耶稣呢就会被指责是卖国贼嘛。哎呀，你要教唆人去纳税给该杀，哎呀，压迫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啊！而且呢，你这样很显然的就不是对于神的律法很忠诚的在遵守啦，啊，等等之类这些批评论断的话就会出来啦。所以他们会说，那耶稣就不是上帝派来以色列的弥赛亚啦，因为很多人在讲嘛，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耶稣说可以呀，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可以大做文章哈，就可以设立圈套哈，起码呢就可以大声呼吁说，这个人是卖国贼，这个人是通敌的，这个人什么教唆我们去纳税给该杀 ，OK， 所以这是法利赛人他们要看到的这个结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他说不可以，耶稣说不可以纳税，那么西律党的人呢就会起来了，他可以报告罗马人，叫罗马官府啊就可以把耶稣逮捕了。那罪名是什么？罪名就是说这个人教唆我们怎么样不可以纳税给该杀。哇，所以呢，那你名正言顺就可以逮捕耶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要同时来？为什么？因为呢，耶稣打是或不是，都有一方的人可以怎么样，正式的起诉他，正式的逮捕他，正式的跟全世界宣告他不是这个上帝派来的弥赛亚。OK，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耶稣基督踏进这个圈套，答是或不是，都会遭殃的。第十八节，耶稣看见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啊，为什么要试探我？”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聪明，两三下就知道他们的把这个他们的手段是什么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是假意谦卑哦，设立圈套，这是明显的是在试探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明显，你看你跟我们今天读圣经啊，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智慧，我们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你要看到这个言语的圈套。而且在我们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问题，对方逼着你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还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叫做沉默不回答，第二个就是要抛出另外一个问题回答这个很难答的问题。这就是耶稣基督他选择的。19节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上税的钱记着不是在圣殿里面用的那个 shekel， 不是现在以色列钱币那个 shekel， 而是什么上税的，那就是什么，那个就是 denario， 就是罗马通用的钱币，罗马通用的钱币，所以上面是有那个该杀的像的。 OK， 所以呢，如果有人问你哈，什么叫智慧的言语，那么这一段话就是耶稣智慧言语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别人问你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的时候，耶稣用一个智慧的言语来回应他们。因为这个智慧实在是太智慧了，这或许是圣灵当场给他的一个机制，或者圣灵很早就提醒耶稣，将来要有人要问你这个问题啊，你要这样子回答。但不管怎么样啊，耶稣基督马上知道他们的圈套是什么，所以耶稣提出来说，你把那个上税的钱拿来给我看。那么当耶稣基督提出说你把上税的钱拿出来给我看的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心里就知道呀，糟糕，不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谨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进入到圣殿里面是不能够带有任何有偶像东西的。如果说带有偶像东西表示什么？表示他不遵守神的诫命，因为他犯了第一条、第二条，十诫中的第一条、第二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你不可以为自己做一个这个偶像啊，那这个就是他们很在意的事情。所以呢，我猜拿出这个上税钱币的是那个是西律党人，只有他们拿出来的才比较可能啦哈，因为他们是说可以上税给该杀的哈，所以我猜是西律党的人哈。那这些西律党的人来讲呢，那没有关系啊。那拿出来之后呢，那耶稣说这个号跟像是谁的？因为他们上面呢都有这个该杀的这个头像，还有上面有他的名号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有他的名号跟他的头像。那他们说21节是该杀的，那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啊。这个就是智慧言语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有人要逼迫耶稣，非要耶稣说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两边的人都准备拿了一只很大的网子，要圈把耶稣基督给套圈起来。这两派的人都在那边等着耶稣的回答，结果他们都非常的失望，因为耶稣基督给了他们一个最完全的答案。 耶稣说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他既然没有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杀，他用一个非常 implicit， 就是一个隐藏式的回应，而且呢没有冒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从他这句话里面找不出任何毛病啊，该杀的物归该杀吧，是啊，该杀的物归该杀啊，他也没说可不可以缴税或不可以缴税，他只是说这上面的钱是该杀的，号是该杀的啊，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给上帝的。所以法利赛人也不可能说从耶稣的回答里面呢，他来控告耶稣说，诶，这个耶稣他教唆我们去纳税，或者是说耶稣基督他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耶稣讲得很清楚啊，神的物归神啊，上帝的物归上帝啊，该杀物归该杀啊。那在这个巧妙的回答当中，没有讲交税或不交税的是或否，但是有没有回答问题呢？他有回答问题，他这个回答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该杀的物归该杀，我们是不是要缴税啊？不管我们今天住在哪里，你今天是要缴税的，该杀的物归该杀，我们缴的不管是钱币是什么，上面都有一些头像啊符号啊，该杀的物归该杀，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缴税的，但是神的物归神。那神的物是谁呢？今天你跟我都是圣灵的殿，你我都是属耶稣的，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你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你整个人都是属神的，所以神的物归给上帝。因此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呢，西律党的人找不到毛病，法利赛人也找不到毛病，所以他们也就无从发挥起，所以呢那只好听见的人他们就稀奇，就好走了，两派人马走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个思想哈，我们世界上有财物要缴税，但我们的人是属耶稣的，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可以拥有的是我们的灵魂永远归给耶稣，就像我们是回应仆人上帝仆人的呼召，就是传福音给你的人，我愿意接受耶稣，我的灵魂交给他，我是神的物归给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宝血把我买赎过来，所以我是属他的，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永远的良人，我们的灵魂永远都给他，那世界我们就留下我们的这个身体躯壳，但我们的灵魂永远归于我们的耶稣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也刚好差不多时间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好，那我来做结束祷告好了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听到了耶稣的比喻，我们好像就在当时的场景当中，我们看见耶稣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带着热切的期盼，他带着忧愁看向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没有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没有悔改，而且还想霸占他们的原主，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参加天国的婚宴了，但是他们没有穿上应该有的礼服。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基督的国度里面，目前还是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求主给他们悔改，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也让他们真的能够醒悟过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在智慧当中回应、回答所有这些不好回答的事情。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